神妙莫测的慈悲。母亲，她是你的。第二部分，过去史蒂芬神父非常明显的是活在大罪中，我不敢冒昧地问他犯罪的细节，他犯了什么严重错误，是什么破坏了他与天主的关系，但是他愿意承认两件事。一，他努力讨好堂区的信友，胜于护卫他们的灵魂免于犯罪。对于能引人皈依的天主诫命和福音的要求，他保持缄默，因为他害怕失去教友的认同。既然他们捐钱给他，他就要保持他们的友情，基本上他是想要保住他们的钱。二，他从不祈祷，从不念日课，虽然这是每个神父每天的职责，神父唯有在衷心的祈祷中才能从天主汲取所需要的光与爱，来为天主子民执行他的职务。不祈祷，他如何能供应别人呢？而且缺乏祈祷使他的良心沉睡，他毫不知罪，竟继续举行神圣的弥撒。可敬的马德罗宾对他的神师费难神父说，他在神事中看到很多神父处在大罪状态中走上祭台，他为此痛苦哭泣，这是对耶稣圣心是多么痛苦的冒渎，因为这是出于那些应该以特殊方式爱他并照顾他的羊群者的选择。在与史蒂芬神父访谈中，我发现他是个信德坚定的人，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他在车祸前是冷淡的。我问他，我想你现在很高兴回到这个世界，这个真实与天主合一的生活。他脱口而出回答说，哦，我的主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居所，真正的生命是在死后，在这里我们只是活来是生命的影子。我问他，你看见天主了吗？他说，我没看见，我是处在大罪的状态中，在大罪的状态下你是看不见耶稣的，但是我很清楚地听见他的声音。为了不触犯他的自尊心，所以我私下问了两个很好的美国朋友，比尔和梅白，他们都住在他的堂区，我想要知道他在车祸前和车祸后的生活态度。梅白告诉我，有一天我在上网浏览时碰巧看到这神父的故事，他有过一次濒死经验，但是天主给了他第二次机会，我想尽办法跟他见面。我们初次见面就看到他发出的光，我跟比尔就请他当我们的神修辅导，于是他让我们加入了玛利亚的帮手。他们建议会员每天参与弥撒，在每个月的首星期五他在堂区举行朝拜圣体，他自己也参加，他鼓励在每个月的首星期六敬礼圣母。偶尔在我们为如何处理一个困难的情况而焦虑时，他会说，只有天主知道，但是现在他还没向我们说话。这句话帮助我们放下焦虑而信赖天主。他向我们承认，在车祸前他最在乎的是被他周围的人、教友、神职所爱和欣赏，为了那些他非常的努力，他喜欢这些身为神父的好处，毫不关心灵魂。自童年起他就惯常用感情和魅力来赢得修女的喜爱而达到他的目的，他会告诉他们他想当神父是他们特别喜欢他。总之他很懂得如何让自己被爱受宠。成年后在他的生活中最重视的是这个世界及其精神， 别人对他的评价与意见对他成了首要的，这些必然使他变得模棱两可，而且轻易妥协。身为神父，他牺牲取悦天主之责，却用来取悦人，这些是使他几乎丧失灵魂的关键。这说明了基督对他的评语，他当神父是为他自己，不是为我。这种态度同时也说出了他内心的黑暗。圣若望清楚地说过，谁若爱世界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。车祸后，他只在乎取悦天主，他再也不做那些危害灵魂的妥协了。史蒂芬神父成一个自由的人，他从人对他的看法的奴役中解救出来，一次又一次，他大胆地宣讲基督福音的真理，即使有时过于刺耳，他宣讲纯正不加修饰的真理，受不受欢迎对他已无关紧要，他成为天主英勇的捍卫者。他唯一重视的就是全心全力实行天主的旨意。自从他受圣神光照以后，他的人生有了180度的转变。他的诚实与诚恳真是令人赞赏。对他来说，服从天主和忠于他身为灵魂牧人的角色才是他最重要的工作。圣母成为他最亲爱的人，他一再重复地说，耶稣对圣母什么都不能拒绝。他是每个月首星期六的祈祷变得非常特别，弥撒圣迹成了他生活的中心，他每天渴望做弥撒，即使休息日也不例外。梅白又说，我们很多住在大班镇的人要开车50公里的车程去布什顿参加他首星期六的弥撒，因为在我们的道奇市教区星期六早上没有弥撒，天气好时他会站在教堂门口迎接我们，如果冬天较凉，他就站在前厅等候我们。他为那些65岁以上无论有没有生病的老人付油。他对我们说，一个人遭遇意外死亡的风险是极大的。的确，对他来说，骤然死亡已不再是个奥秘。他要给我们这额外的恩宠。弥撒后，就念玫瑰经和圣母祷文。圣母瞻礼日，他就穿上最美丽的袍子，一定在祭台放上美丽的花。他身上挂着巨大的玫瑰金念珠和十字架，他的十字架里装有耶稣当年被钉十字架的圣毒。有一件事显示他得到了一些神恩，梅白的丈夫比尔肌肉拉伤，他整个手臂剧痛，他们的一位医生朋友布雷克斯特医生为他看诊。他是路德会的，对天主教没有好感，除了比尔和梅白以外。比尔的手术时间安排好了，史蒂芬神父为了手术的准确时间，他抵达医院后就坐在比尔旁边等护士们忙着做准备。弗雷克医生对比尔做了最后的检查后，他坦白表示对于即将进行的手术能否成功并不乐观。总之气氛让人不太放心。当他们正要把病床推进手术室时，史蒂芬神父却让他们停下来并开始为比尔祈祷，还邀请梅白和在场的人一起祈祷。看到这情况，这位基督新教的医生皱起了眉头，问梅白说，神父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梅白回答说，他是很好的朋友，来支持我们的。然后史蒂芬神父正视着梅白肯定地说，没问题的，第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事前检查和手术 整个过程需要五六个小时。在等待室里会减轻恐惧感，李白在心里念着十一岁神父的话，祈祷信赖天主。三小时后，医生满面通红，一头大汗的从手术室冲出来，跑向梅白，大声说：梅白，我成功了，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手术。我无法解释手术时发生了什么，但我毫不费力地控制了肌肉，把它拉开，用两根钢钉固定住，重建得非常扎实。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成功了。只要好好康复，第二的肩膀就会恢复它原来的机能。我知道是十一岁神父的带导祝福了我们，才有今天的结果。十一岁神父被赋予真正的治愈之恩，多次他在其他的场合得到证明。现在他69岁了，住在神父们的赡养之家，身患病重，必须靠氧气来呼吸。因为他患有心功能不全，已经气若游丝，我们不难想象他有多么想要亲眼看见亲爱的圣母，怀着信心投入他的慈悲之王耶稣的怀抱。感谢梅白让我有幸认识这位神父，他的见证证实了教会以及神秘家一向教导我们的：天主亦是爱与慈悲，他不把任何人投入地狱，他派遣他的儿子耶稣把永生赐予所有的孩子。天主愿意所有的人得救，我们的一生每天都为自己永生的皈依做选择，我们所有微小的愿意就是为最后一次的愿意做准备，我们那些小小的不将会成为最后一次的拒绝，因为大树往哪边倾斜就会往哪边倒下。不要误以为耶稣欲将神父投入地狱，反而是他自己激发了圣母的祈求，使圣母大力为神父向圣子求情。他的圣子不单使母亲再获转导蒙垂听的喜悦，并拯救了神父的灵魂。十一岁神父特殊的见证与 Glory 的见证不谋而合，两人都发现自己到了地狱的门口，却得到了第二次的机会。我们可以问问天主，以人性的正义来审判一个未悔改的罪人，天主是否能满意这方式为正义伸张吗？我们有时在大脑里想象灵魂是如何拼命求主不要把他投入地狱，正好完全相反，其实是天主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等待灵魂清醒过来，信赖并接受他的慈悲，好使灵魂最终得到拯救。让我在这里引用耶稣与越南的天主之仆小马瑟凡的对话，他让我们看到天主多么渴望我们对他的慈悲坚定的信赖。耶稣说，如果人能够了解爱对他们无限的爱，一个灵魂都不会下地。邪魔完全没有力量从我手里夺走一个灵魂，他能做的只是引人犯罪。然而如果一个灵魂不再信任我无限的爱，那么自然的邪魔就很容易捕捉到那个灵魂。哎，小马瑟，对爱来说还有任何痛苦比得上失去一个灵魂吗？当然，爱是无限的，他也出于无限的爱而爱人。但是无限的爱只能拥抱一颗完全信赖的心，没有这种完全的信赖，无限的爱在灵魂身上就没有可护着之处，他如何能抓得住坠落的灵魂呢？哦，对的灵魂们，我的兄弟姊妹们， 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完全信赖，爱，无限的爱你们。让我将你们紧握在我满意爱情的心上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悲惨的实情吗？即使你们的悲惨多得数不清，你也必须相信我的爱是无极限的。即使你们的罪可以无限次地把你打入地狱，你也不可就此为那原因而失去对我爱的信心。唉，不幸的是人们对我的爱没有信心，绝没有比对我的爱缺乏信心更冒犯我爱的事了。小马斯，小马斯，哦，小兄弟，祈祷吧，好让这么多有罪的灵魂不对我的爱失去信心。只要他们对我保持信赖，天国永远都是属于他们的。小马瑟说，可是小耶稣，如果人们继续有意的冒犯你，会怎么做？你还会赐给他们乐园吗？耶稣说，小兄弟，其实你并不知道，我太清楚人极度的软弱了。即使人有意的冒犯我，尽你想象之能的严重，他们的罪也只不过是爱的虚无缥缈的影子。爱是无限又无限的，勇敢地对众人说，爱是无限又无限，要完全信赖我，绝不永不，你们永远都不会与我分离。在一个灵魂里，如果能找到信心这个字，连邪魔都会绝望。将来在天堂，人们一定会惊讶地看见很多他们以为会受永罚的灵魂，却在圣人的行列。